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传福音系列讲道信息。第一讲，神以他的形象造人。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我为什么活着？这些是每个小孩子都会冒出来的问题，也是人类古老的问题。但直到科学发达的今天，人类也没有所解到答案。儿时思想的问题，到了成年之后，大多人已经抛诸脑后，成了现实主义者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想那么多干什么？还是赚钱、生活、忙事业吧。反正人人都得死，先好好活着吧，不要徒增烦恼。但不思想这些问题，不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，结果我们的生活没有目标，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。因为只有今生，要好好保护体贴自己，结果常常是为了利己而损人。最近有一则新闻，四川一位富商遭人绑架，被勒索巨额赎金。四位绑匪为了让富商能够在回去后老老实实交付赎金，不至于报警，就抓来了一个按摩女工，强迫富商杀死按摩女工。而绑匪们把富商杀人的过程都拍摄了下来，以此作为要挟，然后放富商回去，让他想办法交付赎金。富商获释后立刻报了警，说自己是被胁迫杀了人。事情曝光后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到底富商在受胁迫之下杀人，要不要被定罪？该如何判罪？到底如何定罪？这是法庭和法官的事，我们没有什么权利来审判。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件事是一个为了保护自己而损人的极端例子。富商并没有想过杀人，也不愿意杀人，可是当时的情境是，如果他不杀这个按摩女工，那么绑匪就要杀他，结果他为了保命，只好杀了按摩女工。报道说，受害的按摩女工是三个孩子的妈妈，这真的是一场悲剧，而对于这位富商来说，恐怕也是一生的梦魇。我们可能不会遇到这么极端的例子，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以自己的利益为先，为了保护自己而损害别人呢？如果你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那么到了关键的生死存亡的那一刻，你当然也会本能地选择保护自己。但损害人的后果是，你也会被人损害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到头来，大家在今生也活得好累、好痛苦，甚至好迷茫。或许你没有这些问题，你在世上生活得开开心心、丰富多彩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？你是如何度过这一生的呢？ 将来到了离世的那一天，你能够问心无愧吗？圣经给了我们人类起源的答案。圣经的第一卷书叫《创世纪》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记载创造的历史。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，包括人。创世纪一章都是在讲神如何创造世界，到了一章26节才说到创造人。可见为了造人，为了人的到来，神真的是用心良苦。他先创造好人类居住的环境，好像父母迎接婴儿诞生一样，置办好了一切婴儿用品，准备好了一切，只等宝贝降生。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26到27节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圣经特别说，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可见人跟神是有相似之处的。当然不是指外表肉体上相似，而是指内在方面的相似。因为圣经说神是灵，人在哪方面像神呢？我们从创世纪可见，神是有创造能力的，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，神也赋予了人一定的创造能力，人是有创造力的。人类历史不算长，就是上下5000年而已，但今天人类的科技已经日新月异，人类已经可以上9天揽月，下5洋捉鳖。人的创造力是很了不起的，这是自然界其他生物不能相比的。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模仿，也可以有生存本能，但动物不能创造。人能够设计不同的房屋，设计居家环境，动物只能是出于本能搭窝。现代建筑真是美轮美奂，晴天大楼已经不是什么难题了。人能够设计制造出各式各样的衣服、生活用品、交通工具等等，真是数不胜数。人有抽象思维能力，比如数学，这是人类才能掌握的学科，而数学是打开宇宙奥秘的一把钥匙，物理学都离不开数学。神把研究宇宙的钥匙给了人类，所以人类的科学只不过是在寻找神所定的规律，寻找神而已。有些动物很聪明，可以学说话，比如鹦鹉，而且动物本身也有自己可以明白的所谓语言或者肢体语言。有些动物也可以信笔涂鸦，做一些意象派的绘画。有些动物在主人的指示下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数学，但这只是人训练的结果而已。人把固定题目和固定答案放在那里，训练动物，让它可以叼来正确答案。复杂的数学，复杂的抽象思维，动物是绝对做不来的。我们来看创世纪2章7节。 亚伟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里将亚伟神如何创造人描述得更加详细。首先，人的身体是神用尘土造的，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，因为我们的身体元素不过是尘土，死后就回归了尘土。当然，这不代表说人的身体不够精美。留意这个造字，意思是用手制作、捏成，好像陶匠捏制手工艺品一样。人是神精雕细琢的精致的手工艺品，所以各个器官部位都特别完美。如果你看一下研究人体的书，就会赞叹人体真是好奇妙。但人体无论多么精致完美，根本材料就是神用尘土造的，这是事实，所以我们要谦卑。然而，人与其他受造物的不同之处是，神将生气吹在了人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希伯来文的气就是灵，所以人是有神所赐的灵的。人死后，身体归于尘土，灵却归于赐灵的神。到这里，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明白神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的意思。这个形象是指内在的形象，在内在方面，人有像神之处。人很特别的一点是，人有灵，神是灵，人也有灵，所以人跟动物不同，动物吃喝玩乐就可以了，但人不能只是吃喝玩乐。仅仅物质丰富不能让人满足，人还会有空虚的感觉，因为人有灵，而这个灵是需要神的话来滋养的。所以圣经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亚伟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找不到神，灵就会永远得不到满足，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人的灵的空虚。如果不想解决灵空虚的问题，那么人只能忽略无视灵的需要，让灵麻木沉睡而已。但只要我们正视灵的问题，就会去索解答案，去寻求神，而一旦认识了神，他就会让我们沉睡的灵苏醒，我们不再是行尸走肉了。因为灵不活动的人就是行尸走肉。良心是人的灵的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我们都知道人有良心，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人自己做了错事，良心也会有愧疚之感。正因为人有良心，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所以才能够做出道德的选择。动物世界的运行法则都是出于本能，弱肉强食，但人的世界就会有道德水准的约束。人跟动物不一样，因为神创造人与神创造动物是不同的。你会发现，有的人道德水准高，有的人道德水准低，为什么呢？还有一个问题是，一般来讲， 小孩子的道德水准会低一些，年幼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水准，而成年人的道德水准会高一些，但另一方面，小孩子的良心会更敏感，做错了事会很害怕，但成年人的良心反而不会那么敏感，有时候做错了也无所谓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思想，人生下来是不是就是道德完美的呢？中国古人说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，性乃迁。一个刚出生的婴孩还不知道什么事，当然不会想到害人，也没有能力害人，你可以说是善，但更准确的说是一张白纸。接下来的教育非常重要，道德完美是不能创造的，否则就是机器人了。人要想道德完美，就需要时间的考验，需要在面对事情时做出善恶的选择。你选择了一次善，道德上就会前进一步，良心就会保持清洁，而选择了一次恶，道德上就会后退一步，良心就污浊麻木一些，长此下去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敏感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，不以恶小而为之，不以善小而不为。小孩子是一张白纸，良心也是清洁的，至少还没有被污秽，需要教育他，告诉他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他知道什么是错的事，一旦他做了，他也会非常害怕。可是如果父母不教育他对错，或者他做错了，任凭他这样下去，那么他的良心就会越来越污秽麻木，长大了就分不清善恶对错，道德水准也会非常低。所以有些家庭的孩子道德水准就比较高，有些家庭的孩子道德水准就比较低，这是跟父母有关的，正是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当然，等到小孩子上了学，在学校学习，接触不同的人，甚至长大成人后接触社会，都会面对不同的人，不同的环境，这也会决定这个人的道德水平是往上走，还是往下走。但最终是这人自己的选择，看他是顺着良心的对错而选择行正确的事，还是违背良心而选择错误的事。结果是要么走向良性循环，要么走向恶性循环。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，人类的道德是越来越下降。为什么呢？想一想，父母如果已经做了违背良心的事，那么他们的道德标准就会下降，而他们又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呢？圣经说，学生不能高过老师，父母作为孩子的道德启蒙老师，如果自己已经道德下降，那么孩子的道德就更会下降，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人类的道德就只能每况愈下。我们还是要思想，为什么人类的道德会每况愈下？其实，这是人远离神 不听从神的话的结果。人类问题的根源是远离神，不听从神的话，而外在的果子就是道德下降，人活得不像人，跟动物差不多了。因为人没有了道德，岂不就成了动物吗？说到道德，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下来，也积累了很多哲理和经验之谈。比如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；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；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；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。这就是所谓道亦有道，但在神看来都是不好的，与神的价值观相违背。神教导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怎么待别人，神就会如何待我们。人类这么多问题，就因为大家都为己，伤害了别人，结果我们就是在伤害自己。因为在神看来，我们如何待别人，就是在如何待自己。神教导我们要饶恕人，不计算人的恶，这样神也会饶恕我们。可是我们自称君子的，竟然怀恨十年。小人动手，只是给人肉身的伤害，但君子用口伤人，伤到人心灵里去，留下永远的创伤。口也是可以杀人的，圣经说，他要按照我们口说的话审判我们。人类所谓的这些经验之谈、哲理，都是似是而非的道理。问题是神如何看？追根溯源，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。人类的道德标准必须以神的话为依归，因为人是神创造的，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。即是说，我们人类某种程度来说跟神是同类，所以神希望我们能够有他的价值观、道德观，按照他的价值观、道德观来行事为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本期讲道信息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